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5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三晚上在纽约表示，习近平和马英九会晤符合美国一贯提倡的两岸直接接触。台湾总统马英九为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辩护，说这次会晤不是为了选举，而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视察了一艘航行在南中国海的美国航空母舰。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抵达越南，进行为期两日的正式访问。社会活动人士阮文芳说，他参加了在越南中部的集会，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他说，
沟通下广东话是越南没的领导，我觉得
他说习近平是侵占这些岛屿的国家元首，他的部队殴打越南渔民，因此我们不想欢迎他，作为民众想令他看到这一点。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任敬阳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星期三晚在纽约表示，习近平和马英九会面符合美国一贯提倡的两岸直接接触，美国不能够接受中国例外主义，南中国海里面的礁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必须要遵守国际体系在过去200年发展起来的规则。拉塞尔说，他注意到今次会面举行的时机正值台湾即将举行总统大选，他不知道会有什么政治影响，但他表示美国艰辛会否是否会继续过去几年两岸关系缓和的积极发展。拉塞尔强调，美国虽然在台湾政治竞选当中并不选边，但是美国在台湾的民主制度、经济等方面有重大利益，美国基于一个中国政策非常重视台湾的安全和两岸稳定。台湾总统马英九为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面辩护，说今次的会晤不是为了选举，而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为两岸领导人会面常态化迈出第一步。在2016年1月16号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还剩下大约两个半月的时间，马英九政府突然宣布要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两岸分治66年来的首次领导人会面。反对党民进党对今次会面的时机提出质疑，对此马英九星期四在总统府举行国际媒体记者会解释今次马习会的目的。
我们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为的不是下一次的选举，而是下一代。
马英九在记者会上强调，今次的决定为的不是下一次选举，而是为下一代的幸福。他说希望透过马习会举行，比两岸领导人会面常态化能够迈出第一步，又说未来无论是哪一名当选中华民国总统，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马英九说今次马习会不会有任何秘密协议或者承诺，双方亦不会发布联合声明，会谈将会尽量做到透明公开，同时亦展现尊严和对等。马英九说这个对马习会、对海峡两岸区域和平以及世界情势都有帮助。不过今次两岸领导人66年来第一次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会面，就受到反对党民进党抨击。民调显示极有可能在2016年总统大选当中获胜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批评马英九在即将卸任之前为个人的政治评价框限台湾未来。
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一件大事，涉及台湾的尊严跟国家的利益。
蔡英文说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一件大事，涉及台湾尊严和国家利益，在这么仓促的混乱情况之下，应该要给国人知道对台湾的民主政治，他说这个是有伤害。香港的政治分析人士林和立认为，即将举行的马习会对两岸关系发展有象征意义，展现海峡两岸和平关系，国民党在大选当中的选情可能会因此提升。
So basically, it will be a symbolic meeting. But Ma Ying-jeou hopes that
林和立认为今次只是一个象征性会面，但是马英九希望获得习近平对海峡两岸和平关系的更多保证。他说今次会面产生的善意姿态和积极趋势，可能会有助国民党候选人在大选当中的选情。不过林和立也认为今次会面亦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马英九已经因为被视为太过亲中、拥护统一而备受批评，不单止反对党民进党，而且其他政党和政治人物亦攻击马英九在这次会面上不够透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视察了一艘航行在南中国海的美国航空母舰，目前中国在该海域扩张所引发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卡特和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侯塞恩一起登上了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这艘航母在马来西亚附近的南中国海水域航行。卡特星期三宣布今次视察时说，这个是对区域、对美国更多的重心放在亚太国家上的承诺的象征。过去多年来，美国的重心是中东。卡特和希沙姆丁侯塞恩在视察航母战机起降时，听取了南上海军官员就最近军演的报告。美英两国官员对媒体说，极有可能是一枚炸弹导致一架俄罗斯班机上个星期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失事，机上224人全部遇难，但是埃及和俄罗斯官员否认存在得出这个结论的证据。一名美国官员说，接获的通讯信息显示事件可能是伊斯兰国组织做的。英国外相哈蒙德亦表示，这架飞机上的一个爆炸装置导致空难的可能性极大。不过俄罗斯政府就否定了这种推测，认为现在得出坠机的原因为时过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星期四说，调查结束之前的任何结论都是猜测。埃及总统发言人亦对得出结论态度谨慎，不过据报至少一名埃及官员甚至说坠机是一场事故而并非恐怖行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日本展开支持美军在南中国海行动的内外公关。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恢复四年多以来的防长会谈，除了在南中国海问题有争执的同时，一致同意在东中国海尽快进行海上紧急联络机制。中日防长会谈之前，中美防长会谈中亦都达成了南中国海问题上紧密合作的共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发来报道。
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扩大防长会议的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11月4日星期三下午举行了大约25分钟会谈，这是中日防长中断会谈4年5个月来首次。会谈中，中谷元提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做到问题，并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对此，常万全说，南中国海问题不是中日之间的问题，希望日本不要从事令南中国海海局势复杂化的行动。不过在东中国海问题上，常万全同意中谷建议尽快开始运用中日海上紧急联络机制来防备冲突，双方并达成推进两国防卫部门人员交流的共识。会谈后，中谷对日本记者团说，双方坦率交换了日中之间各种问题意见。对记者追问南中国海问题，他说叙述了日本如何考虑现状的意见，但是因与中方有关，所以不回答细节。中谷星期二抵达马来西亚，先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会谈。双方大约1小时会谈中，中谷重申日本支持美军南中国海巡航的立场。双方同意为确保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日美紧密合作。日美防长仲确认了基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当日起开始运用日本自卫队与美军高官平时共享情报的同盟调整机制，并确认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转移到 原来边野古湾是唯一解决方法的共识。日美防长会谈后，中国在东盟扩大防长会议的演讲中不指明的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他说这种大规模填海造土行动等改变现状，促使局势紧张的单方面行动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忧虑。他亦提出美军实施维护航行自由的作战行动，呼吁各国为了南中国海持续作为开放的自由和平海洋一起合作。安倍政权支持美军南中国海巡航的外交行动亦延伸到欧洲，在卢森堡出席亚欧外长会议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三与被称为欧盟外长的欧盟外交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会谈时说明南中国海紧张局势。莫盖里尼听后表示非常注视这个问题，双方达成围绕中国在南中国海做到引起的紧张局势，依国际法解决纷争很重要的共识。在东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支持行动亦正趋活跃。安倍星期三在首相官邸同访日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会谈。安倍表明支持美军南中国海巡航的同时，赞扬美军此举是遵循国际法，为了守护开放的自由和平海洋，站在国际社会合作的尖端。安倍并表示在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下，希望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提升抑制能力，确保亚太地区进一步和平与安定。邓福德回答说，日本成立安全保障关联法为美日之间提供更多合作机会，现在虽然构筑非常好的关系，但是希望更进一步。邓福德当日还在日本防卫省与相当于自卫队总司令的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会谈。河野说，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严峻，日美同盟为此地区和平与安定的贡献度正在升高，日美制定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日本成立安全保障关系法，希望进一步加深同盟关系。邓福德说，美军同自卫队从未有过好似现在这样重要的合作关系，在面对严峻的课题和状况中，希望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有关日本自卫队是否应该参加美军南中国海巡航行动的议论亦正在日本升温。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自卫队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影响着日本的安全保障，今后一边充分注视，一边亦是应该研究的课题，目前没有参加巡航的预定。产经新闻和每日新闻都认为，菅义伟的发言显示日本依据状况派遣自卫队参加巡航的方针。不过包括安倍领导的执政自民党内，目前舆论亦存在不赞成自卫队参加南中国海巡航的意见。自民党国会议员野田圣子星期三晚在日本电视卫星台的节目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与日本没有直接关系，南沙发生什么，日本亦应该贯彻独自的对中国外交路线。野田的话不单止星期四激发了舆论议论，亦促使记者追问菅义伟。日本互联网上有不少意见说，虽然不能够说南中国海与日本无关，但是更直接有关的越南正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印尼较早前更抛弃日本去接受中国新干线建设计划，这些国家自己不巡航，自卫队就不应该出动。日本拓殖大学特任教授、前防卫大臣森本文说，日本应该参加南中国海巡航，但是从地理和逻辑来讲，菲律宾更加应该参加，因为菲律宾不单止亦是美国的军事同盟，而且是当事国。至于日本，应该与当事国一起以合作的方式参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已经抵达河内访问越南，但就在习近平即将到访越南之前，越南抗议者走上街头反对欢迎这位中国领导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阮中在华盛顿的报道。
举住习近平将长沙黄沙还回给越南，长沙黄沙属于越南等的标语。越南所讲的长沙群岛就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讲的南沙群岛。黄沙群岛就是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讲的西沙群岛。从网上视频可以看到，几十人和平地行走在首都河内和南方商业中心胡志明市的街头，呼喊反对中国的口号，警察基本上并没有干预，而之前反对中国的集会往往很快就被警方驱散。社会活动人士阮文芳说，他参加了在越南中部的集会，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
Tôi không chào đón ông ta vì việc là một cái đứng đầu một cái đất nước.
Nguyễn Văn Phong 话习近平系侵占呢啲岛屿嘅国家元首，佢个部队殴打越南渔民。习近平对越南冇安好心，所以佢哋唔想欢迎习近平嚟。佢哋作为民众，想俾佢睇到呢一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星期四抵达越南，进行为期两日嘅正式访问。官方媒体报道话，习近平将会同越南高级官员举行会谈，并且计划喺越南国会发表演讲。佢系唔系会提到南中国海嘅领土纠纷，目前仲唔清楚。观察人士话，安排习近平对国会发表演讲，显示越南重视北方巨轮，并且愿意修补因为海洋纠纷而失和嘅关系。越南前边界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族，佢话越南社交媒体上面要求抵制习近平访问嘅呼声好普遍，佢理解呢一种感情。
满保卫大家主权利益国民
咧，陈公族话，但系为咗保护越南嘅权益，虽然好难，越南仲系需要全面利用一切嘅机会，坐低嚟到同中方谈论，寻找和平解决纠纷嘅方案。一位前政府官员话，两国领导人唔能够忽视呢项争议激烈而又复杂棘手嘅问题。越南媒体援引越南外长范平明嘅话讲，所有重大同战略性嘅问题，包括南中国海，都纳入议程。喺上个月，一百多名越南活动人士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当局取消发俾习近平主席嘅访问邀请。而喺一年之前，中国喺有争议水域部署钻井平台，引发几次小规模海上对抗，并且导致越南本土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骚乱。在这个之后，越南人对中国的反感情绪一直居高不下。北京在南中国海采取的强势动作，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力展开的填海造岛工程，令到很多越南人欢呼美国最近派军舰驶近中国人造岛的行动。不过越南政府对巡航事件并没有明确表态，既不批评美国，亦都不批评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阮中和越南语组合作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台湾总统马英九呢个周末将会在新加坡举行台海两岸分隔60多年来的首次领导人会面。台湾内部对这个历史性会面有不同的看法，批评人士指责马英九政府黑箱作业，伤害台湾的民主。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会面象征意义大过实质性，不是太过可能会有什么具体的成果。习近平愿意同即将卸任的马英九会面，两人或有各自的政治盘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台海两岸负责协商这个历史性会面的官员，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四号分别对媒体说明这次会面安排的过程和细节。张志军说，经过双方商定后，决定以两岸领导人身份以及名义举行会谈，两位领导人见面时将互称先生，这个是在两岸政治分歧尚未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做出的务实安排。自从11月3号
报传出两岸领导人将会面的消息后，这个历史性会面立即成为全球各大媒体报道的焦点。不少专家同学者都分析了这个会面的意义和影响，以及为何习近平会在距离台湾总统选举两个月，以及马英九即将卸任的时间点同意同他会面。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会面象征意义大于一切，习近平与马英九都有各自的政治盘算，但亦都有各自的风险。戴杰话。
Most people are reading this as an attempt by the mainland.
戴杰话，好多人认为呢个系北京意图撕毁国民党，以便使台湾选民认为国民党比较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因而能够从中国大陆得到比较好嘅待遇。不过咁样做并非冇风险，因为有一个潜在嘅可能系好多台湾选民，包括民进党嘅坚定支持者同中立选民在内，都会提防呢个睇起嚟好似系要喺接近选举前试图翻盘嘅做法。台湾早已经有好多人担忧，马英九总统在与大陆改善关系方面走得太过头，拉近两岸关系的速度亦可能太快。此外，对于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此时同马英九见面，除了有稳固同推进两岸关系的政治考量之外，或者还有更高一层的战略因素。戴杰对此表示，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以及同美国的战略竞争中，习近平或者会试图以拉拢台湾离安抚州边邻国对中国强势崛起的不安。戴杰话。
Well, I think it has one obvious payoff.
戴杰话，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这样做有一个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展现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较温和与包容的一面。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以及其他议题的作为，被他的周边邻国认为过于自信，甚至具有侵略性。因此，中国对台湾采取包容、耐心和温和的作为，对于他的形象会有点帮助。台湾反对党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对马英九将与习近平会面表示，如果符合对等尊严、公开透明、不涉及政治前提的原则，民进党乐见两岸正常交流。但是过去几年来，台湾人民已经对马英九政府的两岸政策失去信心。作为一个即将卸任的总统，马英九应该无权去承诺自己无法负责的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是否意图通过安排两岸领导人会面影响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的提问答复话，两岸关系保持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利益，亦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另外，在马英九与习近平会面之后几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亦将启程访美。马英九是否透过他向美国传达与习近平会谈的相关信息，将是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3号表示，美国欢迎朱立伦访美，期盼与他讨论广泛议题，如同美国与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6月的会谈一般。特鲁多说，美国不会在台湾选举中选边，台湾选举的结果必须由台湾人民来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看似是跌到最新的低点，但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礼拜将会欢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白宫，会谈的中心将会围绕伊朗核协议这个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这次会晤正值以巴紧张关系升级。据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针对伊朗核协议发表了前所未有的讲话。
This is a bad deal. It's a very bad deal. We're better off without it.
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差的协议，是非常之差的协议。没有这项协议，我们会更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3月对美国国会发表讲话，对美国领导的伊朗核协议谈判进行毫无遮掩的猛烈抨击。一些民主党议员称他是跟奥巴马总统针锋相对的。伊朗核协议达成不到一个月，奥巴马对内塔尼亚胡的担心做出了回应。
A nuclear armed Iran is far more dangerous to Israel, to America, and to the world.
他说伊朗拥有核武器对以色列、美国以至全世界的危险都要大过伊朗从解除制裁中得到的好处。 就在这种背景之下，两位领导人11月9号将第13次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会谈不单止集中讨论伊朗问题，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以及进一步加强以色列安全等问题。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has previously described the level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that's been offer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s unprecedented.
欧内斯特说，内塔尼亚胡总理曾经表示过，奥巴马政府提供的安全合作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欧内斯特认为，这样表明了奥巴马总统本人对维护以色列安全以及两国之间牢固不可破灭的关系的承诺。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以色列人以及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安全部队之手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关系，并使到暴力升级。奥巴马在10月的一次记者会上谴责暴力，并敦促双方降低对峙。他同时承认，美国的以巴两个国家并存的努力陷入了停顿。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up to the parties, and we stand ready to assist to see if they can restart a more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他说，问题将取决于当事各方，美国愿意随时提供帮助，看看以巴双方能否重启更富建设性的关系。不过当前所有人都需要集中确保无辜民众不会被杀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学院的丹尼尔蔡旭说，在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奥巴马总统除了能够敦促内塔尼亚胡之外，几乎无计可施。
They continue to build settlements. They continue to expand the Israeli presence on the West Bank.
他说，以色列继续建立定居点，继续在约旦河西岸扩大以色列地盘。从美国和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看，这样毫无疑问是不能够接受的。然而，这个并非意味着以色列将不会继续这样做。同很多前任美国总统一样，奥巴马卸任之前可能为和平作出最后努力。不过分析人士说，如果以巴双方缺乏政治意愿，这种努力很可能会无果而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一班声称属于所谓的伊斯兰国分支的武装分子已经从塔利班手中夺取了阿富汗东部的一些地区。当地人说，这班新成立的暴力集团的残忍手段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走访了南格哈尔省，同一些受害者谈过偈。下面是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他随身带着这一张护照大小的照片，为了纪念他死去的仔。来自所谓伊斯兰国分支的武装分子杀死了他年仅15岁的仔。他
说，
My son went to get wood from the mountain on his donkey to sell. He was very young, only 15.
阿布杜尔·马里克表示，他的仔当时骑驴去山里边斩柴卖钱。他年纪轻轻，只有15岁。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向他的仔开枪，有三颗子弹射入他的胸膛。他叫哈纳德。阿富汗东部地区还有数百人被这个暴力团伙杀害、斩首，或者被炸药炸成碎片。受害者包括部落长老、安全部队成员以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有时只是忽然遭到厄运的平民百姓。这位男士亲眼目睹了其中的一些暴行，他自己亦都差一些被斩头。现在他仍然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伊斯兰国暴徒指控他是边防警察，武装分子将他带走，并且使他穿上橙色的连衣裤。就在武装分子准备将他斩头的时候，当地的人阻止了武装分子。伊斯兰国受害人在街头接受采访，他
说，
Locals, old people, old women intervened. They said to IS fighters, he is a kid.
当地的人、老人，特别是一些年长的妇女出面调停，他们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说，他们只是个孩子，你们为什么要斩他的头？于是他们就放了他。武装分子杀了其他人，有些是被炸药炸飞，有些是被斩头，还有一些是被枪杀。这个人说真主阿拉救了他。伊斯兰国上传的一个视频显示，暴徒炸死了10名男性，其中一些是老人。这些死者都来自当地的新雅里部落。如此的暴行迫使很多当地的人逃离家园。
This family is living in this tent because they had to leave their home and run away. They've experienced the violence of the so-called Islamic
State. 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表示，呢家人居住喺帐篷里边，因为佢哋不得不离开自己嘅家逃往别处。佢哋亲身经历咗所谓嘅伊斯兰国嘅暴行，佢哋嘅一位家人被斩首，斩首之后，伊斯兰国拒绝归还尸体，直到呢一家人俾钱。
They were trying to sell even the dead body. They never gave his
back. 记者喺街头采访咗当地新瓦里部落嘅妇女，佢话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竟然连尸体都想卖，佢哋再亦都冇归还佢嘅尸体。凭尸体索取钱财唔成功，伊斯兰国又想出另一条财路，佢哋捉住咗死者嘅父亲，威胁话要斩佢嘅头。呢一家人只好攞钱赎人，然后逃离嗰个嘅地方。 呢一群暴徒嘅恶毒行径系当地百姓之前未经历过嘅。当地嘅人话，塔利班虽然凶狠，但系比起呢一群伊斯兰国暴徒嘅残忍，简直系成咗羔羊。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阿富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昂山素姬主张组建和解政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旨在修补双边关系。意大利总统抵达越南访问。下面请听一节由任敬阳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而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姬话，如果佢领导嘅全国民主联盟喺嚟紧嘅星期日举行嘅大选当中胜出，佢嘅地位将会高于总统，可以管理政府。根据缅甸宪法规定，配偶或者子女出生喺外国嘅人唔能够担任总统，因此昂山素姬并不具备担任总统嘅资格，因为佢嘅两个仔都系英国公民。 不过，缅甸总统今年年初批准咗一项法律，为修宪公投开咗绿灯，从而有可能解除昂山素姬唔能够担任总统嘅禁令。
Constitutions are made by people, and they are not eternal. There is no law that says that constitution.
昂山素姬喺举行记者会上话，宪法系人制定嘅，唔系一成不变，并冇法律话宪法唔可以修订。 佢話現行憲法當中亦有改變或者修訂嘅條款。昂山素姬話：佢並不認同迫害或者報復嘅做法，因此佢嘅政黨令到一個全國和解政府非常重要。Even
if we win 100%, we would like to make it a government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in order to set.
昂山素姬喺记者会上话，全国民主联盟即使赢得100%嘅胜利，亦愿意组建一个全国和解政府，为缅甸开创一个良好嘅先例。呢个唔应该系一场零和游戏，胜者全胜，败者全失。佢认为呢个唔系民主嘅真谛。如果投票自由同公正地进行嘅话，全国民主联盟预计喺大选当中会取得重大胜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喺星期四抵达越南首都河内访问，双方试图修补因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而陷入紧张嘅外交关系。习近平同佢夫人彭丽媛喺河内嘅国际机场受到欢迎。越南国家媒体引述越南外长范平明话，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点样去加强双边关系，并且解决包括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在内嘅分歧。 自从中国喺西沙群岛又称帕拉塞尔群岛附近安装个巨大嘅钻油台之后，双边关系跌至多年期嘅最低点。越南声称中国作业海域喺越南专属经济区内，呢种事件喺越南引发咗导致人命伤亡嘅反华示威活动。自此之后，两国一直试图通过高层接触同互访，包括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喺今年4月访问中国去修补双边关系。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应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嘅邀请，从11月5号至8号到越南进行国事访问。马塔雷拉星期四抵达河内机场之后，受到仪仗队同越南官员嘅欢迎。马塔雷拉系11年嚟首名访问越南嘅意大利总统。意大利同越南喺1973年建交。 根据越南商务部提供嘅数据显示，两国之间嘅贸易喺2014年超过40亿美元。越南向意大利出口最多嘅系咖啡、鞋类同服装。 而意大利对越南就主要出口纺织品、皮夹、机械和药品。11月5号星期四，日本东京一对女子同性恋者获得日本第一份民事结合证书。在婚姻观点保守的日本，这个情况被认为是向同性恋婚姻迈出一大步。现年37岁的增原玉子和30岁的东小雪在东京都涩谷区获得民事结合证明书。涩谷区是东京汇聚住大使馆、跨国公司和时兴住宅的一个地区。在该区的政府办公楼前，众多记者聚集记录住这个历史时刻。本身是日本演员的东小雪追在场记者说，他很高兴看到他们这个力争社会接受的少数群体终于开始以这种方式获得承认，得到平等对待。民事结合证书并没有同婚姻的证书同等的法律效力，只有象征意义，因为日本宪法将婚姻定义为基于两性双方同意的结合。但是官方承认同龄民事结合将有助鼓励医院和出租房房主接受民事结合证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国会议员等緊去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協议嘅文本。
喺美国公开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協议嘅具体文本之前，共和同民主两党嘅议员已经就国会明年系咪会批准呢项大型嘅自贸協议表示咗怀疑。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发自国会山嘅报道。
爱奥华州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对美国之音话，非常艰难，虽然并不意味着他通不通过，但是将是一个很艰难的举动。华盛顿州的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玛丽亚·坎特维尔说，明年是大选年，在大选年很难去做任何会产生重大后果的事。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的谈判达成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TPP， 这些国家占全球经济产出的 40%。 TPP 将创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集团，并作为奥巴马总统在国际贸易上的最大成就。虽然越南等亚洲国家希望它迅速通过，但是在美国 TPP 的命运如何仍然难料。今年较早时候，国会通过了所谓的快速通道审批权，这个意味着议员对贸易协定不能够提出修正案，两院只需要简单多数票就算批准。这个虽然大大减少了立法障碍，但是最后是否有多数议员赞同 TPP， 目前还是未知数。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说，在美国意识形态光谱两端的对立势力应该联手封杀 TPP 协定。他说工会始终反对贸易协定，另一端是拥有孤立主义观点的查党人士，他们会创建一个很不错的投票联盟。目前很多议员在看到协定文本之前暂时不下判断，协定在十月初宣布，但是文本尚未公开。格拉斯利说，法律规定在他们投票前协定需要在网上公布90日，所以他希望他的选民会读读协议，并将他们的想法告诉他们。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本卡丁对美国之音说，很明显这个要看文本写什么。劳工组织反对 TPP 是很自然的反应，工商团体支持 TPP 也是很自然的反应，但是他觉得大多数的马里兰人还在等待看到协定的文本。坎特维尔说，所有支持开放美国产品市场的人都希望了解亚洲市场愿意做什么，以允许美国商品进入他的市场，他们都渴望看到细节信息。即使很多议员还在等待一项项的协议细节，但是一些已经被报道出来的规定引起不满，譬如在美国开发生物医药产品的8年专有权保护期等。还有其他人反对一项规定，这项规定使美国烟草公司难以在海外市场抗争他们的产品受到的待遇。北卡罗来纳州是一个主要的烟草种植州。北卡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理查德伯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奥巴马政府正在操纵系统来挑选赢家和输家，此举有利于他和他盟友所支持的产业。他不能够支持一份专门不公平针对北卡罗来纳农业界的协议。 其他议员则睇到咗协议对佢哋选民嘅益处。共和党籍参议员琼尼恩斯话：，总括嚟讲，佢哋出口好多农产品，所以呢个对爱奥华州将系一件好事。但系就连恩斯参议员亦冇明确嘅表示要对 TPP 投支持票还系反对票。佢话仲系要睇到嗰啲文件，睇到文件对佢哋嘅决定系好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星期二11月3号发表了关于制定第13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总结了13五的规划目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就该文件所作的说明中提及的65这个数字瞬间大热，成为外界判断中国经济走势的一个新的数字。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共领导层一方面理性地推动转型所需的改革，而另一方面却仍然难舍弃对增长数字的迷恋。当外界担心当局为保增速而以牺牲必要的改革为代价时，习近平却能够对中国经济未来五年作出速度和质量并进，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展望。不过如果要达到这样目标，或许真的需要借助数字的魔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在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所提的 6.5% 是为了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结束时，中国实现小康社会而需保持的经济年均增速底线。有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加了一倍的目标。参照2010年和12.5结束时的 GDP 数字，不难得出今后五年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应保持的年均增速。这个并非官方正式宣布的增长目标，那个数字需要明年3月人大审议135后宣布。虽然这个 6.5 李克强也都提过，经济研究机构也都算出过，但是由习近平亲自说出，效果全然不同。当然与过往持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速乃至12.5初期的增速比， 6.5 算是个小数字，而且还夹了小数点。回想起不久前，当今年第三季度按年率计增长数字出笼跌破 7% 时，已经一片哗然，令很多人唏嘘不已。今后五年以保持更低的增速为目标，很多人或者心里面还难以接受。不过习近平等领导人则晓之以理，要大家明白在新常态下 6.5% 是中高增速。还有再回想三季度数字破7后，官方数据的矛盾使不少人怀疑，其实当下实现根本不是破不破7，而是真实增速很可能不到6。宏观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位于新加坡的亚洲分部的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中共18届五中全会开幕前就其分析报告中称，当局为实现2020年两个加一倍的目标，在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目标会设定 6.5% 到7%之间。10月22号的报告中，他就告诫说，当局如果真的要实现上述目标，或者会以牺牲再平衡进程为代价。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中国官方媒体发布十三五建议及习近平对建议所作说明后，对美国之音说，更大的麻烦在于未来五年保持 6.5% 的增速相当困难。埃文斯说他觉得设定这个艰巨的目标实在没必要，他们最好将 GDP 增长目标定在 6% 以下，同时专注于所谓的增长质量。埃文斯说他认为很难做到两者兼顾。埃文斯普里查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他说的两难正是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五中全会后，美国之音就十三五规划采访了美国保守致富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威廉·威尔逊博士。这一位前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经济的根基是一个拨乱。他说
fixed asset investment has been accounting for about closely
威廉·威尔逊说，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总量近一半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那个必须降下来。好像钢铁和水泥等基础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但是如果要将比例从 50% 降到 30%， 咁經濟將會萎縮。威爾遜話：中國當局基本上只有兩條路可走，一係為保持增速繼續刺激經濟，強迫大型國有銀行放貸，允許地方政府借貸發債券興建基礎設施，咁樣將會導致更多產能過剩。威爾遜話：負債過度嘅後果可能係致命性嘅，達到一定程度需要經過好多年先至能夠脫身。另一條路則係去槓桿化。威爾遜表示，那個就係講信貸增長低於名義 GDP 增長，而咁樣則意味住出現金融危機。至於後果，佢認為後者屬於短痛，經歷兩三年危機，走上可持續嘅增長模式，而前者只係將清算之日往後推延而已。中國領導層並非唔了解經濟所處境況，習近平在其說明中亦都提到經濟下行壓力明顯，以及經濟運行中存在的槓桿率高企等風險。而在這樣的狀況下，當局為何仍然給自己定下一個很艱難實現而且可能付出更多代價的目標呢？十三五規劃自然不是大躍進式的盲目無盡，但當局仍然要走出這一步，則是政治壓力之下使然。美國之音記者蕭詢，華盛頓報導。
近日在723动车事故发生时任铁道部总调度长的安路新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新静安区的区长，引起外界对问题官员东山再起的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毛小二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11月4日，一篇题为上海宣布静安闸北合并，安路新出任区委书记的文章悄然出现在各大媒体的首页。安路生是什么人呢？文章并未作出深入的介绍，但如果将他的简历和中国铁路事故大事年表稍微作对比，并不难发现惊人之处。2008年因为发生胶制铁路428重大事故，安路生被免去铁道部总调度长的职务，同年512汶川地震之后调任成都铁路局局长，2009年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并公示为副部级待遇，2010年重新复任铁道部总调度长，2011年723动车事故之后重新出任上海铁路局局长。而目前身负两次重大事故责任的安路生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市新静安区的区委书记。一位网友调侃说，记大过实际是记大功，这些是中国的特色。曾经因为2010年上海静安大火被撤职的时任静安区区长张仁良，亦都在最近谋到了一份新的职位，就是国有独资的上海同盛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兼党委副书记。
他是替党分了担，是分担了忧愁，是吧？背了黑锅，担了担子的，是吧？在这种情况下，
人在中国的社会问题学者田其庄评论说，张仁良和安路生他们实际是为党分担了忧愁，背了黑锅，担了责任。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党觉得这些人是有功的，有了机会还是要用用的，他们被认为是党可以信任的同志。重大事故发生之后，新闻报道之中经常出现某某官员被免去职务的讲法，百姓亦都普遍认为某官员被免职意味着受了处分。刚刚上任上海新静安区区委书记的安路生亦都曾经被免去铁道部总调度长职务，但是免职是官员问责制度之中的一种惩罚措施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40条对职务的任免作了规定，就是说委任制公务员如有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职务发生变化、不再担任公务员职务以及其他情形需要任免职务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任免他的职务，也就是说免职是一种正常的人事变动，和公务员的奖惩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56条规定，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可以看出撤职才是属于处分的一种，免职很多时候表示这位官员将代任另一个职务。习近平上台之后，被中纪委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不下数万人，但其中有很多人是换一个位置东山再起，值得怀疑。有网友甚至开玩笑说，被处分的官员重新出山不再是新闻，如果没有重新出山的官员，这些才是新闻。中国知名宪政学者、新京报评论员 陈永苗讲到呢个现象嘅时候话，九十年代之后，体制内官员嘅效忠对象取决于派系。
那只要是他这个官员，他就是碰到事了，然后在是在这派系里面，他上面的人没有把他撵出去的话，他必定还要进行。
只要系呢个官员碰到咗事端，然后喺呢个派系里边，佢上面嘅人话冇事嘅话，佢必然仲要进行政治分赃。佢即使系遇到事喺呢个位置被降咗落嚟，佢仲系要喺另外一个位置坐上去嘅。呢啲就系一个政治分赃嘅原则。但系政治派系之外嘅百姓嘅利益，陈永苗认为就变得非常次要啦。
他只要就是说分赃分了，不要引起太大的公愤。就是说他另外再安排。
佢话只要话分赃分嘅唔好引得太大嘅公愤，就系话另外嘅安排唔好引起太大嘅公愤。避个风头就系、是、田其庄认为污点官员再次被重用嘅原因，主要系在于人民冇真正嘅选举权。田其庄话，如果系要俾民众有选举权嚟到选举呢啲官员，佢咁样出咗大嘅问题，佢肯定就系唔使谂再有机会，因为中国人。其他的就不缺乏做官的人，能够做官的人亦都是有的事。如果是选举官员的话，那里是大把官员，那何必非要用这个人呢？他又讲到，在人民没有真正选举权的现状之下，中共更倾向于重用那些曾经为一些事故背黑锅的官员。以上是美国之音毛小翼的报道。
根据一项新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短短十日之内，那些减少摄入糖分的未成年人就会出现慢性代谢性疾病的逆转，几日内就会有健康的成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和加州托罗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肥胖》杂志中写道，他们并没有减少这些儿童的卡路里摄入量或者减少他们的体重，就实现了高血脂、高血压等代谢性疾病的逆转。主要作者医学博士罗伯特·勒斯蒂格博士就职于加州三藩市分校贝奥尼夫儿童医院，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项研究明确讲明糖对代谢有害，不是因为它的卡路里含量或者它对体重的影响，糖对代谢有害就是因为它是糖。声明中说，这一项内部控制干预研究显示糖会助长代谢综合症，并且这个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表明糖的负面影响不是高卡路里或者导致过度肥胖。加州托罗大学骨科学院的让马克斯亚茨博士是论文的资深作者，他称该发现是惊人的，并且强调父母对于监督儿童糖摄入量的重要性。这项研究涉及到43位年龄在9到18岁的未成年人，他们至少患有一项其他慢性代谢紊乱。他们得到了9日的食物，这些食物被限制了糖的含量，并且加入淀粉，以保证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卡路里的摄入量维持在实验前的水平。在总卡路里摄入量中，糖的摄入量从 28% 减少到 10%， 果糖的摄入量从 12% 减少到 4%。 研究人员表示，替换食品是儿童食品，比如火鸡热狗、薯片和比萨，这些食品代谢了甜的麦片、糕点和加糖的酸奶。斯亚茨表示，当他们将糖分拿开的时候，儿童开始产生饱胀感，他们告诉斯亚茨他们听，他们感觉自己吃得太多，其实他们消耗的卡路里和以往相同，只是少了大量的糖分。有些小孩子说，斯亚茨他们被他们吃饱了，结果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下降，他们的生活质量似乎也有所改善。勒斯蒂格表示，所有替代物在新陈代谢健康方面的测试结果显示出改善，这个是因为在他们吃的加工食品中用淀粉替代了糖。研究人员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卡路里摄入量、体重和锻炼强度。他最后说，这项的研究表明卡路里和卡路里不一样，这些卡路里的摄入来源决定了他们在人的身体之中起到的作用。通过糖摄入的卡路里是最坏的，因为他们变成脂肪存在肝里面，加大胰岛素抵抗力，加大患糖尿病、心脏病和肝病的风险。这个对食品产业、 慢性疾病同医疗保健成本都具有巨大后果。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开车去参加人才招聘会。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 以及 Go Overboard。
Larry， 我心里面很紧张啊，你怎么
样？ Yeah， I have to admit that I'm a bit nervous as well. Every time I have to go to one of these events, I get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肚里面有蝴蝶，咁有趣嘅，你唔系讲真啊嘛。
The expression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describes the feeling you get in your stomach when you're nervous. That fluttering feeling that can make your stomach feel a bit unsettled is a result of such nervousness.
呢种讲法真系形象啦，就系形容心理紧张，七上八落，好似喺度打鼓。Well, Larry, I've definitely got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right now.
I tell you not to worry, but I'm worrying myself. Okay.Let's take a deep breath. Exit the car and go into the job fair.
Wow, 你睇呢次嚟参加招聘嘅公司真系唔少啦，睇嚟我哋有机会噶。但系点解我越嚟越紧张嘅？
Me too. Let's start off together, and then we'll split up if we see other things that fit our taste.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我带咗成30份履历噶，你觉得够唔够啊？
I brought 20 resumes, so I think you definitely have enough. But are you mentally prepared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You don't want to show that you've got butterflies in your stomach.
我知，虽然心里边七上八落，但系表面上仲要扮到好镇定。哎，你点解紧张到手都喺度震啊？哎，唔好震，唔好震，你睇啲履历跌到成地都系咯。
Well, I guess that's a fast way to get my name and experience out there. Thanks for helping me pick these up. Okay, so how do I look?
你睇起嚟特别专业。嚟啦，放松啲，饮啖水，深呼吸。We need to get those butterflies out of our stomach.
Thanks. You look fine too. Let's go into the first company booth over there.
你啲人真系有礼貌啦！佢哋话 keep in touch， 保持联络，系咪即系有希望啊
？I'm not sure, Li Hua. You may have gone overboard.
Gone overboard？ 咩意思啊
？I mean, you may have said and done too much to them. Going overboard means putting too much effort or action into something.
哎，我谂起啦 ，go overboard 唔系喺船上边跌落去嘅意思咩
？It stems from the meaning of when a person walked too far on the edge of a ship.So far that they fall off the boat and into the water.
你即系话我表现得好差
？No, I mean that you said and did too much. Perhaps you can keep your answers shorter, more direct. And how many resumes did you give them?
我怕佢哋会唔见咗，所以俾佢哋每人两份。
See, one resume is enough. What you did is called going overboard. Understand?
我明啦，我以后一定要注意分寸，除咗工作经验，乜都唔好睇。
Yes, that's it. See, the first booth, you talked about your family and even your dog.
哎，我唔准你讲我宝贝狗嘅坏话吓。
Okay, watch me on this one. I'll try not to go overboard, so you can watch and learn, Li Hua.
好，我就喺呢度观察。Good luck, you need it.
Hi there, my name's Larry. I've heard a lot about your company.And...
咁快？你有冇留低履历啊？
I forgot. I'm sorry. Here's my resume, sir.
So, did you go overboard?
Funny, Li Hua. Very funny.
你连名都唔记得话俾人知，佢哋讲到你嗰阵，肯定会咁话。你就系嗰个冇留低名、冇留低履历嘅神秘人啦。
Enough about me. I failed miserably. Let's see how you do this time. Let's see if you go overboard.
1, 2, 3.
Li Hua, why are you taking so many resumes with you?
我宁愿 go overboard， 都唔想唔记得俾履历啊。Wish me lu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 意思咧就系指心理紧张，七上八落。 而另一个就是 go overboard， 意思就是指做事过分，走极端。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